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全国超过100间诊所接受民众预约注射新冠疫苗，预计每间诊所每星期可以注射1000剂。欧盟调查结论指，阿斯利康疫苗同近期血栓塞风险上升之间并无联系。中美高级外交政策官员即将举行会谈，预计双方会谈及西藏、香港同新疆的问题。今日是3月19日星期五，各位早晨，我是程达坤。澳洲东岸连日大雨，数千名紧急服务人员需要随时候命。新州中北海岸的持续降雨已经造成道路水浸，当地的紧急服务人员已经开始提供救援服务并疏散学校。过去24小时进行了11次救援，其中3宗发生在西雪梨。新州北部的 Coffs Harbour 和 Port Stephens 是情况最严重的地区，当局已经对从 Yamba 南部到 Gosford 北部的地区发出警告。气象局高级气象员布朗预测，暴雨天气会在周末持续。
A severe weather warning is current for the northern half of New South Wales for damaging winds and heavy.
布朗话，新州中北部因为强风同暴雨，正系悬挂严重天气警告，情况好可能会持续到星期六。风雨亦会向南移动至雪梨同 Illawarra。佢提到，从 Byron Bay 到 Wollongong 地区嘅民众都要留意今日同周末嘅天气警告。全国超过100间诊所今日开始接受民众预约注射新冠疫苗，从下星期一开始提供接种服务。在疫苗接种计划第二阶段，即是 1B 阶段开始之后，当局希望这些诊所可以缓解全科医生和医疗服务机构的压力。 1B 阶段的接种人士主要是重要岗位的紧急工作人员、年龄超过70岁的长者等。卫生部长亨特预计，这些诊所平均每间每星期可以注射1000剂疫苗，部分大诊所可以达到2000剂。国际方面，欧盟药品管理局公布的结论指，阿斯利康疫苗和血栓塞整体风险上升之间并无联系，而接种疫苗的好处仍然大于风险。此前有17个欧盟国家暂停使用阿斯利康疫苗作为预防的措施，有些机构建议在疫苗的宣传单章内增加有关罕见血栓塞病例的描述，以便医护和患者能够更加了解清楚情况。虽然有关方面仍未能完全排除疫苗和罕见形式的血栓塞个案之间的联系，但欧盟药品管理局的总监库克表示，阿斯利康疫苗在保护大众免受新冠病毒感染方面仍然是安全和有效的。
It demonstrated that at least 60% efficacy in clinical trials and prevention.
库克说，目前的情况表明，疫苗在临床试验中经已达至最少60%功效，并可以预防新冠病毒。他表示，疫苗实际推出市面之后的证据显示，疫苗功效可能比预期更高。英国监管医学机构亦同意欧盟的观点，认为没有证据表明阿斯利康疫苗会导致血栓塞。而英国的首相约翰逊亦将会在英国时间星期五接种第一剂的阿斯利康疫苗。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正是就新冠疫情期间爆发一连串的袭击事件进行聆讯，商讨有关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和暴力行为。事源早前有一名白人枪手在亚特兰大3间按摩院杀死了8人之后被控，死者多数是亚裔的妇女。民主党代表、国会亚太裔美国人核心小组主席赵美心说，亚裔美国人社区经已身处危险的关口，问题不容忽视。
What started out last January as dirty looks and verbal assaults has escalated to physical.
赵美心话：自从去年一月开始，针对无辜的亚裔美国人的侵犯，经已由白眼和言语上的侵犯，升级到肢体攻击和暴力行为，而且这些攻击越来越致命。西班牙国会通过安乐死法案，成为全球第6个、欧洲第4个国家赞成为安乐死立法。法案将会在6月中旬生效。该法案允许遭受不治之症和无法忍受长期病情的患者，可以在医生协助下实施安乐死。 该法案的立法过程历时接近三年，在西班牙国会委员会和参议院经过了多轮的修订。缅甸军方的负责人敏昂莱在网上出席东盟第十八届国防军长官会议，今次是敏昂莱在今年2月1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由昂山素基领导的民选政府之后罕有的公开露面。而当地的政变发生之后，缅甸几乎每日都有示威游行，安全部队对此进行了暴力镇压，据报已经有150人被杀。SBS 新闻报道，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表文章，重申必须坚持爱国者治港，一国两制才可以全面准确贯彻落实。文章列举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他们都有落实爱国者治理的原则，例如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设有独立道德委员会，专门负责监察和调查议员是否有不忠于联邦的行为。而在全国人大公布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议程的日子，美国众议院亦通过了一项关于完善选举制度、提高选举安全的为人民法案。文章形容，美国法律明确规定在政府工作人员应承担基本责任，一般原则第一项是忠于美国，而美国亦是对所有公职人员都有爱国者要求，并明确禁止有违效忠义务的人士担任公职。中国驻美国大使表示，北京当局对中美高级外交政策官员之间即将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会谈并不寄予厚望，但希望今次会谈能为日后更好的沟通铺路。在今日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会谈之前，中国外长王毅和其他官员已经抵达阿拉斯加，预计今次会谈双方将会讨论西藏、香港和新疆地区的贸易和人权状况、南海议题和北京要求维护领土完整等问题。与此同时，布林肯亦收到了代表流亡维吾尔族人的一个最大团体的来信，要求中国关闭在新疆的劳改营，停止关押他们的亲友。联合国估计有超过100万的维吾尔族和特厥裔穆斯林人士被拘留在中国一些集中营里面。中国的嫦娥5号探测器已经成功进入日地 L1 点轨道，该处位于距离地球约150万公里，亦是由地球至太阳之间一个各方的引力大小都基本相同的位置。科学家认为这个是放置太阳观测点的最高位置。新华社的报道指，轨道器目前姿态稳定，能源平衡，功放正常，之后将继续在日地 L1 点探测轨道运行，运行一圈的周期约为6个月。美国总统拜登日前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将俄罗斯总统普京形容为刽子手。俄罗斯表示，在目前美俄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他们决定召回驻美大使安托洛夫，亦希望拜登就他的言论道歉。之前有报道指，俄罗斯领导人干预2020年和2016年美国大选，拜登在早前受访时表示，普京要为此付出代价。回来本地，新州警察提出开发一款性行为共识的手机程式，但女权倡议者认为这种程式反而会违背女性的意愿。新州警务处长库勒提出，应该要有一款手机程式来记录当事人是否同意进行性行为，从而减少性侵事件。不过，性侵研究学者巴坚就质疑这种程式的实用性。
Consent is not a tick box exercise. It should be something that a discussion, a conversation.
巴坚话，共识唔系就咁打个 tick， 而系应该喺进行性行为之前同埋全过程之中嘅讨论同埋对话。库勒承认呢个想法系存在缺陷，但认为任何可以减少性侵事件嘅方法都需要被考虑。从四月开始，失业嘅澳洲人将可获得每日$44嘅揾工津贴。保職衛生金津貼將會在本月底結束，預計會有50萬小型企業解僱員工。澳洲的失業率近期從 6.3% 跌至 5.8%， 達到疫情前的水平。2月新增崗位超過88,000個，經濟學家預計會再增加30,000個。智庫機構格拉頓研究所的總裁丹尼爾表示，如果超過70%澳洲人不再需要依賴保職衛津貼，整體經濟將會逐漸恢復。维州议会昨晚通过定罪自身法案，成为澳洲最后一个订立类似法例的州份。 这个法案容许犯下轻微罪行的人士，只要十年内不再犯，申请良民证的时候就不会再披露相关罪行，而少年犯只要五年内不再犯，良民证就不会披露罪行，对于严重一些的罪行就需要向法庭申请。法案将会从12月开始实施，可以令相关人士在找工、买楼和做义工的时候不再受很久之前的犯罪记录影响。体育消息，澳洲的资深高尔夫球手琼斯在 PGA 高尔夫球锦标赛的首轮赛事中，以低于标准杆9杆的强势开始了有关赛事。40岁的琼斯表示，他希望自己一直能够保持这么高的水准。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6745点，下跌49点，总成交65亿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昨日收市32862点，下跌153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9405点，上升371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463点，上升17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760，对港元6.0262，对人民币5.0490。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摄氏23度；墨尔本间中密云27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29度。帕斯炎热，阳光普照38度；阿德雷德阳光普照30度；荷伯特阳光普照24度；堪培拉有两阵骤雨21度；达尔文有一两阵骤雨，可能有暴雨32度。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